Assalamu alaikum, Dosti.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，玛莎安娜。
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。
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。
因沙安拉。
进入恩典之门，得着真理之光。恩典与真理。
亲爱的 Dosti，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，我是杨天成。
我是苏小燕。
最近呢，我发现呢，我们很多人的病啊，周围的这个外面的环境啊，很多人病啊，我们这个工作的地方办公室里面很多人戴着口罩啊，咳嗽啊，感冒，甚至没有办法上班啊，很多人受影响的。
我想我们二位还是要吃多几颗维生素 C， 保护好自己。
我现在就直接吃这个柠檬
啊，吃柠檬
泡水，
泡水这倒是一个好方法，所以大家真的要保持身体健康。我记得前阵子有个朋友跟我说，他说很奇怪，明明天气那么热，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感冒生病啊？我说你别以为天气冷才会着凉啊，你想想看，我们出汗，出完汗以后，空调房间一冷一热的，更加容易生病。
哎，对，所以很多人说我怎么那么怕冷啊？很多人问我这个问题啊。其实我说我不是怕冷，而是说保护自己，因为从外面回来的时候呢，汗流浃背的，特别是背上出了很多汗，所以通常我做第一件事情的时候呢，我跑到厕所里去
擦汗，
擦汗完了把我的衣服吹干，或者换一件衣服，然后呢赶快把这外套穿上。所以呢我是非常害怕，如果真是这个着凉了，那你不得了的。所以呢我不是说我怕冷，而是说保护自己。所以我们的听众呢要好好保护自己，在任何的环境当中呢要注意这个环境卫生啊，注意这个多加衣服，这个让自己的身体呢常常有锻炼。
嗯，是的，说到生病，说到疾病，我们看天津的时候，特别是尔萨来到地上的时候，他也医治过很多很多不同的人。我自己印象最深刻的应该是那个血漏病的妇女。
嗯，
其实那个画面是很真实的，你光是看文字你都已经能够想象当时的那个画面。这个血漏的女人，她一生好像都过得非常的坎坷，一生都被人瞧不起。当她听说，不知道道听途说啊，有一个人很神的，有一个人他能够医治很多人，于是她一个女人就挤到人群当中找啊找啊找，在远处里见到尔萨，很多人嘛，很挤，她完全是不能跟他谈话。于是她心里就有一个念头：我只要碰一下，我只要摸一下她的衣服的穗子，我就能够得到医治。就是因为这个信念，她就摸了一下。结果尔萨转过头就问他身旁的门徒：“哎，刚刚谁摸我了？”门徒就说：“这里那么多人，我哪知道谁摸你啊？”
都挤来挤去，
挤来挤去，哪知道呢？尔萨还是回过头看看，不行，一定要找到这个女人。结果就见到这个女人是很害怕的，俯伏在她面前，把事情一五一十的说出来。对，真的是我摸了你。她好像以为尔萨是不是要责备她，结果尔萨就说了一句很温暖的话：当我苏小燕经历病痛的时候，我就联想到这句经文。她说：你的信救了你。
你的信救了你。
对，你的信救了你。你现在平平安安的去吧，因为你的病已经好了。
嗯，按照这个律法来讲，如果一个人是不洁净的，比如说他得了一种传染病啊，或者什么病啊，那他呢就是要离开人群远远的。
嗯，
然后甚至呢人多的地方他要喊传染病啊，我是有病的，
然后不要靠近我啊。
对，但是呢这个女人呢就偏偏钻到人群里面，专门去找到耶稣。那么而且呢她知道这个，就不管什么样的情况，他就抓住那个耶稣的衣裳，连那个衣裳一抓，结果就得到医治了。
对，所以尔萨是感受得到有能力从他身上出来。真的，如果我们碰到病患的时候，首先要抓住谁呢？抓住啊，当然是你的主诊医生，另外还是要抓住上主。 求他给医生们，给医生团队有智慧，找到治疗的方法。当然，我们不是在这里说你每一次督啊，你的病就能够完全的痊愈。这个病痊愈还是不痊愈，主权仍然在上主那里。但是我相信他是那个医治肉身的，同时也医治你身心灵的那位主。
嗯，那我曾经也做过几次的手术啊。那做手术之前呢，你的心里面是
很着急的，
对，扑腾扑腾的，你也不知道那个结果会怎么样。虽然不是说大手术啊，但是你的心呢，你就会不安。当你不安的时候，你躺在那个病床上推进去里面的时候，你看到的是什么？看到的是头顶那个天花板
大白灯啊。
对，所以呢，那个时候呢，你只能什么
读啊，
求主来怜悯，让那个医生呢有智慧，让他能做得好一点。然后呢，你给自己一个平安，求主来赐给平安。所以这个就是你在那个过程里面，你去经历主。所以当然医生可以医治你，但是最后呢，那个决定权是上主在那里掌管的。
嗯，没错，经常要记住，人的尽头就是主的起头。你以为绝望，你以为病痛把你所有的一切给挪去，给拿走的时候，这相反可能就是上主要你经历他的同在，可能就是上主借着你的病患，让他跟你更加的亲近。
嗯，其实我觉得我们的肉体的病呢，还不是最重要的问题，最重要的是心灵的病。如果你心灵有病的话，你不好好医治的话呢，可能会更严重的。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这个主题，改变生命的信仰。今天我们在时代病当中有七个时代病，其中这些病呢，我们怎么样去医治它呢？我们一起来听。信仰，我当然有了，从小就宣念清真言，跟着爸爸相信六大伊玛尼，遵行五功啊。
嗯，那你的生命有改变吗？
让我们一起认识
改变生命的信仰。
33，从时代病看尔撒跟从者的信仰。8，亲爱的 Dosti， 我们之前几次从时代病看尔撒跟从者的信仰，一直都在跟大家来分享这几种病。今天我们看一下这一些现代病的治疗方法。首先让我们看一段经文，在以赛亚卷55章的1到3节，经文说，哎，口渴的人呐，你们都靠近水来吧，没有银钱的你们也要来买了吃吧，你们要来买酒和奶，不用银子也不用付代价，你们为什么用银子去买那不是食物的呢？为什么用你们的劳碌得来的去买那不能使人饱足的呢？你们要留心听我的话，就可以吃美物，使你们的心灵享受肥甘。你们要侧耳听，要到我这里来，你们要听就可以活着。我必与你们立永远的盟约，就是应许赐给达伍德的那确实的慈爱。我们之前提到七种现代病，可否有一个治疗的总方呢？在开药方以前，必须先确定病因，仅仅治标的药方不能根除病魔。教育、文化、社会福利、心理疗法，甚至医药都不过是表面的解决办法，就好像用药膏治疗麻疹一样。不错，药膏可以使皮肤的表面情况改善，暂时解除痛苦，但是除非消灭血液中的麻疹菌，病人一定要越病越重的，必须有自内而外的根本治疗法。总之，在内部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之前，外面的症状绝不能真正的消除。现代人类的心理疾病正是这样。 人类不仅是一种动物，在它的肉体、血液、骨骼、须发、神经系统之外，还有心灵。身体是表面的，心灵是内在的。我们之前有提到过，心理治疗学家们说，80%的病人是患有功能性的疾病，只有15%是官能性的疾病。也就是说，人类主要的病因不在于身体的器官，而在于精神情况，比如忧虑、惧怕、怒气、嫉妒、骄傲、野心等等。这些东西能驱使人往罪恶的路上走，它们像恶疮、毒瘤一样，将毒菌散布在整个的品性之中，终于使身体的器官也受到了影响，继而发生了疾病。最初的发源地是心灵中心点，逐渐到达边缘的部分。只注意其末而忽略其本，是何等的愚笨。如果我们的问题是精神与心灵上的，那么让我们越过物质的、神经的、心理的药方，而直接寻求精神与心灵的治疗。你知道这是正确的解决办法，让我们坦白地加以承认，不再为了浮面的各种治疗方法而花钱、花时间、花精神。这里是一页总账，在漫无人生目标之病的后面，是对上主的不信与对各种有精神价值的事物的轻视，挫败之感产生恼怒、嫉妒以及不正当的野心，虚伪是因完整品格的失落而产生的，出于自定的选择。幻灭的源头是拜金与享乐主义，自满与玩世主义是懒惰、浪费与漠不关心造成的，绝望的成因是缺乏信心与意志力。使徒包鲁斯说，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、节制，你们要凭圣灵行事。他又说，属肉体的人是与上主为敌，因为他们不服从上主的法律。他告诉我们，天性中的恶成分可能洗净，将它钉死灭绝。罪恶可能从人内心中移去，人类可能重获灵性的健康。现在我们已经发现，一切问题的根源在于罪，但感谢上主，使我们在尔撒麦西哈里可以得到医治。你也许要批评我将问题说得太简单了，但是症状虽然十分复杂，将一切推至根源以后，我们所发现的只有一样东西，罪，只有一种根治法，尔撒麦西哈。事实上确是如此。 Top Lady 在他的诗中说，万古磐石为我而裂，做成我的避难所，自你受伤的肋下流出水与血，使我获得双重的医治，寄托永行，又得圣洁。我们生活的外廓中显露着许多罪行，需要上主的赦免。我们心灵中居住着罪性，需要上主的解除。约翰·卫斯理有一首诗，他在诗中说，恳求上主将爱的精神吹入每颗烦恼心，主所应许甜蜜安息，但愿人人得继承。恳求去掉爱罪心怀， 成全我灵实与终，信的结果美如开端，自由释放我心中。是的，这就是根治之方，双重的治疗之方，罪行得赦，罪心得洁，内在外在的疾病皆得痊愈。
当人有病的时候呢，你需要去找医生，特别是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啊，可能你去找那些名医啊，去找那个好的医院啊，想办法能够得到医治。但是心灵的疾病呢，我们只有找到我们的主尔撒麦西哈，他是真正让我们心灵得到医治的主。
嗯，当然肉身的疾病我们要寻找医生医治，心灵的病也可以找辅导或者多挖求上主去抚平你的伤口。但是还有一种疾病，我相信这世界上每一个人都需要处理，都需要面对的。在马太卷八章十七节那里说到，他亲自取了我们的软弱，担当了我们的疾病。到底我们得了什么病呢？如果你说我心态都很好啊，我身体都很健康啊，但是别忘了，我们其实早就陷入罪当中，已经成为堕落的人。这个罪正好就是最大最大的疾病，而主正好在经文里告诉我们，他就是那位医生，他就是那位医治者。治疗方法就是借着主尔撒的宝血救赎了天下人，因为这个症状呢，在每个人的身上都能够找到。我们从前都是过一个不受约束的生活，任意妄为，所以真的要靠着上主一天一天的医治，慢慢的你就会感受到我的生命有一个很大的改变。千万不要忘记，疾病正好就是罪的一个很明显的结果。
嗯，我们发现呢，其实我们现在这个社会里面啊，充满了自我，充满了仇恨，充满了嫉妒，充满了愤恨。那这些呢，其实在上主的面前呢，我们都是一个罪。
嗯，
那这些罪呢，影响到我们整个的人。特别是你看到现在啊，比如夫妻啊，或者是同事之间呢啊，因为一点点的小事，可能就会吵起来。
嗯，
就是因为什么呢？可能是嫉妒，可能是记恨，可能是仇恨，结果慢慢就成为一个仇人。
对，
这个仇人呢，彼此之间呢，可能没有完的去伤害，没有完的去对方有一些伤害。那我觉得其实这个在主看来都是罪。
嗯，
以至于呢，我们整个的社会，整个的这个地球呢，你发现都是病了。所以我觉得真正的医治的办法呢，就是来到主的面前，让主改变我们的生命，就是消除我们生命当中的这些仇恨啊，嫉妒啊，这些问题。当我们不消除的时候呢，人永远是在这个痛苦的当中。
嗯，所以人家说呢，你发现到我身体有些小毛病的话，就一定要根治。当你发现不行了，我真的在过一个不合乎上主心意的生活，你醒察得到的时候，就马上要认罪悔改，求他做你真正的医治者，求他医治你整个心身灵，让你跟人的关系会变好，让你懂得在这个混乱的世界里也能够保持一个圣洁的身份，好好的过活。
嗯，接下来我们听一首诗歌《蒙福的喜乐》，之后我们在心灵的殿堂，我们听一个主题，就是主动。
瞎子的眼睛比看见，聋子的耳朵比听见，瘸子比像鹿一样喜悦，喜悦。瞎子的眼睛比看见，聋子的耳朵比听见，瘸子比像。
我在爱心中传递，你在信心里接受，让我们一同建造健康、喜乐、充满爱和希望的心灵殿堂。
你用来联络亲朋好友的通讯录有多厚啊？有多少人的电话地址让你觉得很重要，值得记在行事日里喽？你上一次把某人列入重要名单是什么时候呢？你进入会议室，参加研讨会、聚餐或其他些社交场合的时候，是不是会先很快地扫描一次所有参加者，然后找到你认识的人，和他们聚在一起？你是不是曾经为了和熟悉的人在一起，而错过了一些认识其他有趣的人物的机会呢？在你感到安全熟悉的人和事物之外，试着接触新奇的活动，了解其他人的生活方式，不仅仅能够帮助你开拓眼界，更能够扩大你的交友圈子。许多人和你用不同的方式去探索世界，多接触这些优秀的人，对你绝对是有益的。大多数人习惯和熟人在一起，才会觉得自在，有安全感。我们喜欢找固定的球伴一起打球，和少数同事一起吃午餐，只参加某些特定的社交活动，加入活动里头特定的小圈子，和同样的人一次又一次地重复一样的笑话。你不妨试试看，甚至创造机会，让自己每个星期至少认识一个陌生人，跨出原本温暖但狭隘的小圈圈，鼓起勇气向别人介绍你自己。例如，下次到加油站去加油的时候，和加油站的工读生聊聊天，到餐厅吃饭，问问餐厅侍应者今天发生个什么有趣的事，和社区不熟的邻居打声招呼，问问他们 假日都上哪儿去了？这种机会多得数不尽呢、啊、但是你必须把握每一次的相遇，当作你增广见闻、成长学习的机会，勇敢克服害羞、恐惧甚至冷漠，让别人知道你对他们的生活经验多么的感兴趣。你会非常惊讶，原来大家都这么亲切、好相处。每个人的人生都需要多认识不同的人，借以鼓励、挑战、提升我们自己，而且最重要的是帮助我们开展人生的触角和视野。
今天心灵殿堂的一块石头是主动，在天经箴言27:17这样说：铁磨铁磨得锋利，朋友互相切磋，才智才变得敏锐。
我觉得人呢有两种特性，一种呢是被动的，比如说你被动的去减肥，被动的去医治，被动的去锻炼身体，那有的时候你需要主动，如果你不主动的话呢、
嗯、
很多的时候你是没有办法改变的。就像你面对你生命当中的一些痛苦，面对人生当中的一些心灵的问题，这个意志呢是靠你自己主动的去改变的。
没错，就像刚刚我们听的经文箴言27:17，他说铁磨铁磨出刃来，朋友相感。原来朋友相感在希伯来文是磨朋友的脸。你刚刚讲的很好，人际关系里边我们有些时候真的要主动。主动什么？主动不是碰，还要摩擦，主动提出意见，互相的提醒，互相的补充，目的是希望大家都能够变得更好的人，而不是要产生冲突。因为我们在职场上面或者在社会工作，总是觉得唯唯诺诺，嗯，是的是的，很好很好，但有些时候在某个程度，在某些情况必须要摩擦才能够让彼此更加的好。
对，接下来我们听一个斋布尔诗篇的经文103:2-5。
我的心呢，你要称颂主，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。他赦宥你所有的罪孽，医治你一切疾病，他救赎你的性命，脱离死亡，以慈爱和慈悯做你的冠冕。他以福乐使你的心愿满足，以致你像鹰一样恢复青春的活力。
我们的生命，我们病需要医治，我们的心灵也需要同样的医治，但是我们真正的生命是靠着主在我们生命当中做奇妙改变的工作。只要我们愿意接受主的恩典，我们就可以得到永恒的福气，得到心灵的满足，就像这里所说的，像鹰一样充满了活力。我是杨天成，
我是苏小燕，
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。道斯蒂，我们下回再见。
下回再见。
Yeah.